今天是成年主日，成年部今年的主题是全程投入共享丰收。这一幅是我们的展板，如果大家刚才在外面经过的时候都见到我们同工部员一起去影相，我们用10秒的时间去欣赏一下这一幅的展板好吗？我们观望一下里面有什么的元素。这幅画呈现了一个我们对于事工的展望和远景，是一个结果累累的场景，大家都忙于收割共享园子里面的丰收。我不知道大家在人生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纵使知道丰收是来自上帝，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疑问，究竟人的努力和神的供应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根基，真正我们结局的来源呢？相信标准答案一定我们都知道，赐福是来自神的。但既然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就是停留住等神去供应这个状态？我们怎样才可以推动住自己或者信徒能够甘心摆上，竭力而为，在风雨里面我们不言放弃，知道赏赐是来自上帝的，但同时我们明白建造的人不枉然劳力的真理。今天要分享一个的经文，就是诗篇127篇。诗人正正反思和回应这个问题，他用三个很具体的生活场景去切入，思考在神的主权底下怎样去理解人努力的成果。我们开始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。神啊，你是赏赐人的主，求主你用着今天我们要分享你自己的说话来激励着我们。当我们每一天努力建造的时候，我们学习以你为根基，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丰盛。以上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去读出今天的经文，127篇的1-5节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箭，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自羞愧。诗篇120篇呢，至到这个诗篇134篇，这15篇的内容其实就是记述紧旧约以色列百姓每年3次守节期间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所重唱诗歌的内容。这15首诗歌称为上行之诗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处于高地的，无论百姓在任何一个方位来到当中都是往上行。第二，朝圣这条路本来就是一个信心的道路。这15首的诗歌内容其实反映着百姓内心心境的变化，从疑惑寻求到去相信赞美，最后他们有丰盛的结果。所以其实是一个信徒对神信心递增的过程。所以在认信的同时，这15首的诗歌的内容同样激励着每一个信徒的生命。而127篇正正处于在这个15首上行之诗的中间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诗人从3个很具体生活的场景切入，事业的建立，安全的保障，家庭的延续，反思和回应着人的努力和神的供应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根基，同时实际的运作又是怎样的呢？所以诗人在第1节的里面讲到，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枉然这个字代表空虚、虚无、虚荣，在旧约里面常常都是用来形容描述外邦神明的本质，就是那些用木头、用金属制造出来的神像，看似好像很威严、很漂亮样，但实际这个木头是空洞、无能为力的。而 而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更加生动咁去描述记载呢个过程。佢话这树人可用以烧火。第十七节，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，然之后祷告他说：求你拯救我，因你是我的神。作者好讽刺咁描述一个人砍下一棵树，一半用嚟烧柴生火取暖煮食，而另一半用嚟雕刻偶像。然之后跪拜祷告，结果我哋都知道嘅，就系圣经里边所形容嘅谎言系冇果效。我哋将真实嘅资源投入咗一啲冇能力回应我哋实质需求嘅对象上面，呢啲系假神嚟。所以诗人其实系想强调，人喺每日嘅努力底下，我哋必须要确认一件事：如果冇耶和华嘅参与，冇呢位真神嘅参与。个人的建造努力就好像拜偶像一样，好像有形有体，好像花了力气付出时间，甚至可以建造砌了一些东西出来，但实际上结局是空洞的，是没有实际在属灵里面的果效，不是神要我们所建立的。诗人没有去否定建造的本身，不是叫人不去作工，我们就等神去作工，而是在属神子民的价值观底下，正确的认知就是，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参与建造，没有耶和华的允许和带领，这一切都是谎言。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建造逻辑。所以他们相信，在他们其上或者在我们其上，是有一位掌权的设计者、执行者和成事者。在我们其上是有一位上帝看管住这一切，他都是 掌控当中。所以其实诗人既不是叫人在神的面前不动声色坐享其成，亦都不是叫了人努力之后不期待有所收获，因为他知道神本来就是要呼召我们建造，人是必然要建造的，我们要作工，我们要见证，但同时他要信徒宣告建造的果效是取决于耶和华是否当中，耶和华是否参与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回望回127篇的背景，诗人所处的是一个农业的社会，他很深明耕种之道，播种施肥都是农夫的责任，一个呢都不能够缺乏的步骤。不过天落不落雨，有没有太阳，土地这些养分能不能够存在，可能未必，或者甚至不是能够靠农夫的勤劳而有的结果来。所以面对着人生不能够掌控的生活，诗人说，他说不是要叫我们放弃耕种，而是要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耕种思维，就是跟上帝一起作工，以致我们不是要将期待降低，种了未必有收成的，不是一个消极的面对，而是我们知道上帝掌权，我们信服有神参与的因素，我们努力摆上了自己那份，有一份呢你要记得是上帝，还有一份在上帝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特别在我们的思维、我们的价值观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心根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呢？我们作工有自己的份，但是同时你知不知道也都有上帝的份。神人协作这个认知，其实在智慧文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，有人的份也都有神的份。圣经的场景其实布满了这个观念的，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箴言十六章九节，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这个不是 either or not 的一个选择，不是一个人去想或者去神去带领，而是展示了一个更高掌权的同在。当我们筹算自己的道路的时候，有一个更高的掌权去看顾着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引领着我们，这个筹算是有结果。我们最近有没有一些事情令我们觉得很无助的呢？ 工作上面有没有努力了而没有结果的呢？身体上的软弱看了医生而没有果效的呢？或者甚至我们家人，我们家庭的事情，侍奉的事情，个人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努力了还未有我们想要的结局呢？对于我们信徒怎样去理解这个理念，人的份和神的份，我自己的体会呢，我经常都提醒自己呢，是未大结局的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很多事情当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份，努力了之后，我们就交给上帝，结局就在神的里面，神运行着那份他未完成。既然我们有限的人生我们完成了这一份，我们就耐心等待上帝那一份。所以耕种的人有耕种人的责任，但丰收的收获是在乎上帝。人的建设固然是真实的，我们的努力摆上是真实的，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被上帝取代了，而是我们的摆上是在上帝的主权底下，神必须站在这一切的之前。神的份、神的责任、神的岗位，我们是不可以取代。这个正正是当时以色列民属神的子民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宣告，是他们建造的根基。因为当时迦南地充满着巴力的敬拜，巴力正正是掌管着雨水和丰收外邦人相信的神子，所以这些外邦人以祭祀、献祭甚至不洁的仪式去换取丰收。但是以色列人心中，他们很知道、很清楚这些神是假神，所以他为了要明证上帝的真实，他必须找紧这个很重要的价值观，以这个价值观去行事生活，以致他能够在一班外邦人面前去见证耶和华是掌管天地的主。我们不需要靠巴力，我们的神才是真正的神。所以在下半节的里面讲到，他说诗人继续讲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警醒就是一个军事的用词，很明显代表小心翼翼，随时警戒，因为要留意有没有敌人去入侵。劳力就是代表着日间的工作建造，警醒就代表夜间持续的看守，日与夜就是代表一个圆满的保障。不过我们不可以不承认，我们人是很有限的，我们不能够日夜去看守，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去持守这个日夜的看守。可能我们都曾经试过照顾家人，你最多可能陪他不睡一日，可不可以三日不睡、五日不睡、可能你只是坐在他隔离休息，但你不可以擘大只眼24小时望着他。照顾一个人都不能够可以守护他日夜，更何况我们日常这么多的事务。因为人是无法超越我们受造物的限制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我们是受造物来的，所以我们一定是有限制，很正常。所以面对着今天我们的身体、工作、事业、服侍，我们不能够完全靠自己是正常，因为还有一份在上帝那里。所以诗人他说，建造的人不枉然劳力，是因为他以基督、以神为根基，先有神的恩典作为这个根基，人的努力才有成果，因为我们等待去能够预见上帝给我们的结果。去到第二部分，去到第二节，人不枉然劳力，是因为神给予人平静安稳。在第二节里面讲到，他说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古代的以色列人呢，常常都处在一个战争啊、备战啊、不够粮食啊、望天打卦的状态、通常呢古代不够资源都是这样。所以呢其实他们在各方面呢内心里面呢存在很多的不安，例如他们耕田会担心有天灾啦、天气不好啦，积蓄了之后怕被人掠夺啦，城墙又可能被人怕攻破啦，以致他们被侵略啦， 最后可能生活很多的事情令到落入一个慌忙的状态里面，拼命努力却依然不安，这个就是当时百姓的写照。几千年的过去了，今天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现代人呢早出晚归，我们工作甚至现在很怕被 AI 去取代，是吗？有一天可能我们去到农保啦，全部都是 AI 机械人给点心你的，可能我们很担心有一天我们的职业被 AI 取代，我们的积蓄因着经济的不好不稳定，或者一些指标的不同政策的改变，令到我们所拥有的财富贬值，安保或者甚至我们内心的那份平稳安静，很多人患上焦虑症、抑郁症、惊恐症，甚至我们对着这个世间瞬息万变的社会，或者甚至一些我们不能够去防止靠自己去面对的突如其来的生病，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努力之后，拼命努力之后依然不安的状态。所以几千年的过去，人内心的限制都是一样。所以当诗人去宣告一个很震撼的讯息，就是他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其实这两行的字呢是四个希伯来文字，中文很难用四个字直接翻译，最简单就是神给一个安睡你，神给一个安睡你，神给安睡你。这个安睡是一个名词，好像一份礼物一样给了你。诗篇三十六篇他说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。在我们很熟悉的二十三篇里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两节的经文都讲到，当人当信徒进入神的院宇里面的时候，他不单只有饱足，他是能够躺卧，能够平静。这个的景象就好像刚才127篇第二节里面所讲的，跟耶和华给一个安睡给人，这个情景是相似，神给人心里面平静安稳。其实诗人不是只是讲一个作息的状态，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晚晚都睡得着，而是他将这个睡觉的模式，这个形象，借用这个形象去说明这个平安只有上帝耶和华能够给我们，只有神能够去让人内心安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会不会都是意识到我们有神的供应和保护，你就可以安心无忧呢？在睡觉之前，你会不会跟自己不知道关还是熄或者开，跟自己说，我在耶和华的供应和保护底下，我现在可以无忧无虑地躺下。我们不是在乎最终的结果，而是我们知道这一刻能够平静我们内心波涛的，就只有上帝的同在，也都很确信即使我们孤单一人，神都是陪着我们。纵使诗篇127篇它背景它的场景是进入神的圣殿的场景里面，即使说好像旧约当中讲到进入神的殿宇，进入石安，进入圣殿的里面的时候，人就有这份安静，但很可惜今天我们不是这个圣殿时代。难道我们今天要进入教会只是星期六星期日才有平安的信徒，或者我们要见到牧师传道人，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份进入神院宇的平安？其实作者背后所带出的，无论任何时代和背景，诗人其实是很想讲，我们要进入神的里面，进入基督当中，神已经为我们钉身十架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基督的里面。在约翰福音讲到，他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给你，是要叫你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腓立比书讲到，他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当我们去观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，我们回想一下，回想一下耶稣的状态，很多时候 耶稣的状态是怎样的呢？是不是都很平静安稳？英国作家理查·卡特牧师在他的著作其中一本书里面讲到，一本书叫做《在俗修道都市灵修漫步》，这本书当中他分享到一个经历，他说他每当压力难当的时候，他会做一件事。我不知道你们压力难当的时候会做些什么，是不是去吃东西？当他压力难当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去英国国家的博物美术馆，英国国家的美术馆看一幅画，是由荷兰画家格雷特去画的。这幅画叫做《大祭司前的基督》， Christ before the High Priest。 理查牧师去形容画中耶稣的形象，他说基督的双手被绑，不过相比下指控人的手指住他，指控耶稣基督。同时他注意到耶稣身体那种的静态，仿佛好像他用身体拒绝了这些恶意的攻击，并且拒绝作出回应。甚至他觉得耶稣基督在这个画像里面，他的态度是松弛的，甚至有些慵懒，跟这个望着他，他里面说钉实他的人，指责他的这个审判者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。而甚至他最后形容，他说虽然耶稣是被审判，但是他说这个指控者才是真正惶恐惧怕的人，因为他拒绝了让真理进入他的心里面。安然是基督的记号，是给我们信徒信仰的记号，因为安然就是代表着反映着我们信徒对神的信靠。今天你安不安然？安不安心？以前听那些妈妈说抱小朋友，我不是妈妈来的我问姊妹而已，姊妹说那些小朋友哭，她说你的手呢拍下她的心口，细细力，不要大拍啦，是不是？细细力拍前面，不拍后面，拍后面就拍奶了，拍前面。你又摸一下自己，不要摸隔壁那个，摸自己捽下自己的手先，暖一点先，不要冻冰冰，拍自己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他让你安心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一边说交托给神，一边我们深夜反思，辗转反侧想着怎样出路，一边我们知道上帝在这里建造，但我们又不自觉将建造的成败压在自己的身上，忘记了是有上帝那份。所以诗人这句这么温柔的宣告，唯有耶和华可以给一个安睡给你，这个安然就是来自于这个掌管房屋、守护城墙、赐下儿女福气的耶和华。我们不要再被这些焦虑吞噬，记得更高之上有上帝，有一份在上帝那里。当我们劳碌去为着我们生活奔波的时候，要记得不是明天睡醒这件事就解决，而是我们知道明天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底下，他没有走到，他没有说你睡醒之后就离开了，上帝仍然在你的身边。所以在第三个部分，诗人继续讲，他说建造的人不枉然劳力，是因为神的丰盛传至后代。这里讲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产业很明显就是耶和华所给信徒承诺的一些的东西，是吧？例如好像迦南地、应许之地，神对信徒的承诺，这个承诺是包括他会看管、他会守护、他甚至会使其丰盛，这个是他承诺的责任。所以当我们说儿女都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的时候，就是讲着这些儿女是属于耶和华，由耶和华负责任、负上全责。他在他应许下能够这些生命可以成长，最后成为丰盛的赏赐。所以在经文里面很强调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很强调所怀的胎是他给的，所赐所给两个重复都是强调着生命是来自上帝，他会负责任。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儿女就很真实 明明确确恩典的名证。我们留意一下这个诗篇，从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是根基丰盛的供应来源，第二他保守，保守这些丰盛存留在你生命里面，最后他讲到儿女成为丰盛的核心，他最后人成为丰盛的供应者，从源头经历到最后你自己成为那个的供应者。勇士手中的箭其实就是提到这一班的儿女，诗人很强调少年的时候所生的，因为少年的时候家庭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培养塑造他们，磨练成为有用的人，箭袋里面充满人变为有福，就是说当这个家庭被上帝祝福满有儿女的时候，是一个可见的丰盛在里头。城门口仇敌其实就代表一个战争的场景，整体而言其实就是说当仇敌当这些敌人来到当中我们要打仗的时候，儿女就成为父亲当中的装备，他们可以护卫着这个国家，同时可以向着这些敌人去进击，成为家园的保护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转变，从一个被动的接收者去到神的赐予，将我们的后代无造成一个强壮的建造者，我们可以保护其他人。神的赐予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信徒成为强壮的建造者，要我们祝福其他人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将福气传递开去。在17世纪呢，有一位姊妹叫苏珊娜·韦斯利，可能大家人都认识她。她一生里面呢生过19个小朋友，不过呢很不幸有9个呢夭折离开，最后剩下10个。苏珊娜的人生呢，她怎样去育养她的孩子呢？她每日呢朝早3小时，下午3小时，同埋呢每个小朋友呢每一个星期呢有一个1个小时的单独会面，早上3小时，下午3小时，10个小朋友一个星期会有1个小时单独见面，会教他圣经，唱诗歌，会教其他的学习。好个很美好的图画。其实呢这位姊妹都经历很多，她的丈夫曾经入狱，她家庭极度贫穷，曾经房屋被烧，甚至她自己经历过丧失小朋友的经历。后来他在厨房里面带领着家庭崇拜，他一家十几口，是不是慢慢呢他的邻居一起参与，结果呢这个家庭聚会有200多人。在他的养育孩子的过程里面，他有两个的小朋友可能大家会认识，一个就是约翰·韦斯利，成为循道运动的创始人，向超过百万人去传福音。第二个就是查理·韦斯利，他一生写过超过9000首的诗歌，他一生完美去诠释了127篇3至5节的内容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他不是靠人的方式去育养他们，而他知道责任在上帝那里，他管理着这些儿女，将神的话语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致这一班的儿女成为真正丰盛的产业，将来能够祝福其他人。这个正正是不枉然努力最丰盛的诠释，使后代成为有力的建造者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城市，这个盾徽呢很漂亮，有盔甲啦，城堡啦，有只动物啦，有个人啦，上面呢还有一句说话，翻译为英文呢就是 Without the Lord all is in vain。昨天个弟兄跟我说，他说城门水堂都有一句这样，你们行山时帮我看看。这句说话就是正正来自诗篇127篇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枉然就是 vain，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过往爱丁堡这个地方，他的市民他的领袖都是以这一句上帝的说话作为他们前进的动力，成为他们建立城市的根基， 成为他们做人的价值观。不过在2022年一个统计调查出来，有 51% 的苏格兰人表示不再相信宗教。在2001年开始，苏格兰的教会递减一半，而16至24岁的人，超过 62% 的人，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宗教。而最终这句说话就沦为一句文化的遗产，仍然标志在他们的盾徽上面，但再不带有能力。今天我们城镇有没有盾徽呢？我们有一个 logo， 是不是有一个城镇的教会？不过呢，我们有一个奠基石的，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？这里哪里来的？出面咯，出面啊，即是我们那个车呢入来那里，岗亭出面那里。那我拍不到那个即是奠基牌啦，那天都撞到几个童工，那我最后爬了进去，那我拍到了，比如全都擒了进去就 拍到了。1963年11月17日，我们一起读这八个字好吗？一二三，基甸磐石，众播美田。磐石就是基督，基甸磐石就是将根基扎在基督的里面。众播美田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所有的耕种农作都是依靠着上帝这份的供应。当年是这样的，未有的时候是这样的。我相信这一张的相片已经是1963年之前，在城镇刚刚要起，在这里刚刚要起的时候，有没有认到是哪个你认识的？看不到啦，黑蒙蒙又耷晒头祷告着嘛，又担了遮落雨嘛。他们今天在哪里呢？我相信这些牧者、长执、弟兄姊妹，可能大部分都不在这里，是天家，不在我们在座当中。在起的时候，他就将这个根基交给上帝。今天这个堂子就是当年先贤凭信心相信有神的份、有人的份建造而成。虽然他们不在这里，但你就是他们的丰盛延续者，你就是他们丰盛的储备，将神的丰盛一代一代传留在教会里面。我们的努力是不会枉然的，因为我们有上帝在里面。神的丰盛不会只是停留在纸张上，不是只是我们外面的展板上，而是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成为我们就是那个丰盛。我们延续下去，将这份丰盛祝福带给其他人。建造的人不枉然努力，建造的人就是你。但愿我们今天教会在神的丰盛供应底下建造、增长、茁壮，成为这个城市永久的祝福，不会停留有一天成为一个标语毫无力量，也是永远带着神的应许力量影响着这个地区，以致我们身边未认识主的人能够认识神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以你为首，在工作和生活的里面与你同工。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你赐下安然，使到我们不被焦虑缠绕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忠心去栽培你所托付的生命，使到下一代成为你手中的箭。愿我们全情投入，能够一同共享神所赐的丰收。以上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